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啊。你看啊，就为了讲这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面前是空，哎，醒了就是觉者，就是见到这个真实了，就讲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你讲哪个就是佛法呀、啊、都是一样，讲十二门论，讲中论，讲心经，讲金刚经，讲般若经，讲唯识，还是这个核心意。哎，唯识只是比这个般若经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般若经呢只说到说梦中法呀毕竟空无所有，哎，我们梦里人看到的一切法呀根本不存在。第二阶段就是般若经只是说到说梦中法是没有，就说到这一句，就说到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说到这儿了，说梦里的五蕴呢、啊、我们无始以来就只找五蕴有，到观音的般若大智慧一升起，就好像灯，叫一灯能破千年暗，一下把梦里的这个五蕴十八界一扫而光，照见五蕴皆空。般若经就讲到这儿了，他没讲那个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观音看见什么了，你总不能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断了，是吧？那不可能的呀，不可能他照一个五蕴皆空。实际上在观音面前呢，他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他的面前并不是空，并不是无相，就是在观音面前从来没出现过一个说什么都没有的状况，没出现过。说那照见五蕴皆空还不是无相啊，还不是没有啊，是无相，是无什么相啊，是无五蕴的相，无十八界的相，无苦集灭道的相，无智亦无德，就是梦中的相怎么样啊，都没有了。但是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昨天晚上你梦里的正做着梦挺热闹的，一下醒了一睁眼，你见到空了吗？你见到什么都没有了吗？你是见到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在你的面前真实是自然现前的，没有一个说我也没假的了，我也没看见真的，中间有一个空白，有一个空，什么都没有，没有那个阶段。就跟那个刚上边我们背的那个华严经里头，佛这个佛不是刚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吗？佛讲他刚成佛的时候，他这个感叹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颠倒执着梦里是真不能证得，若离妄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现前，没有空白，你离了妄想没有梦了，你的那个佛的大智慧菩萨的大智慧立刻就升起，中间没有断，升起，结果他看见什么呢？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一看世界上原来就只有心，哎，除了那个能做梦的心，别的什么都没有。我们认为心外法是什么呀？心外法实际上是在心内。你佛一看众生心，那心外法是什么呀？比如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是什么呀？是那个人道众生正在心里头，我们说啊，大部分记忆都是暗的，然后人道那一块呢像电视屏幕一样亮起来了，把那个录像就放出来了，你像那个里头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在你心里，都在你心里等着你，一晃几十年这个录像放完了，胶片用完了，下边放什么录像啊，做什么梦啊，什么业最重做什么梦。比如说你乐善好施，你行了有很大功德做神仙，哎，又开始神仙原来的那个记忆的那片梦又升起来了，哎，那个功德又做好梦，做神仙梦。 所以啊，世界唯有心，心外一切法，实际上都是心内法，心外没有法。所以在佛的面前啊，从来没存在过空白，没有完空，没有完空见，没那个东西完空不存在，只有人认为，有的人执着完空见，就是说啊，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这不学佛法的人也有啊，世界上一切虚无主义嘛，有的人就是胡作非为，也有自杀的什么。都觉得这个没意思，那是人的一个妄想，就是完空见是人的一个妄想，真实里头没有完空见，你见不到完空。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他这五蕴一空，就是这个梦相一消失，没有间隙，真相怎么样啊？就现前。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上本来只有真的有什么，就只有一个一个的众生心，一个人一个大圆球，里头全是你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我们所有人的大圆球全是重合的，包括佛菩萨跟我们都是重合的，世界上就只有这么点东西，就是你所有的记忆。说我跟佛，我们众生跟佛，梦里人跟梦外人有什么区别啊？记忆不同，我们记的都是什么呀？梦不是梦，这是真的，都是这样的记忆，所以我们就老把梦里当真，是这样的记忆多。佛呢，菩萨呢，他们的区别就是这样的记忆呢越来越少，少到剩90%，10%换成佛法了，说一切如梦幻化泡影，这样的记忆10%，还有90%是说梦里不是梦，这是真实。这个时候这个人就正出地，就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就然后你再换10%，就是你换了20%的清净种子，佛法种子成就了，我们正出地叫正一份法身，是吧？二地就正二份法身，三地正三份法身，到十地正十份法身，然后整个法身圆满了，你就成佛了。这是佛菩萨的差别。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说这个无为法是什么？无为法就是，你记住这个无为法呀，有很多名字，他们都是一个意思。它有什么名字呀？真如实相涅槃，什么这个一真法界，什么就有很多名字哈。这个无为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无为，就是没有造作，没有变化。所以你要是造作呢，你可能你就既没有变化，就无为法是没有变化的法。我们现在见不到无为法，我们现在知道的无为法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真理不变，真理不变。物理定律不是真理，所以它老变。你看那个牛顿建立的经典物理定律，到爱因斯坦变了。牛顿的那个经典物理定律是长宽高是直线的，是吧？时间是匀速的。那个谁，爱因斯坦说不对，那个空间是弯曲的，时间是有伸缩的。相对论，它会变。结果现在量子物理试验的又把那个谁，爱因斯坦推翻了。什么弯曲空间，什么时间，实际上都是你猜想的一个模型，都是虚妄的，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时间。你认为客观存在一个什么东西，错了。你看到的世界是由你的意识，受你的意识影响决定你看到什么。所以量子物理的革命的核心意义，可以用那个他的总老大，就是那个波尔，他的一句话总结出来，你就记住这两句话。量子物理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它就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它不能告诉你它是什么。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你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可以设计，你猜想模型， 哎，你可以谈，你可以用这些模型呢指导你的行动，在这里头来指导你的生活。哎，一看那个试验，一看哦，这个原来猜错了，猜错了，咱们再换个模型，咱们再改一下。哎，那都是你猜的一个模型，就是你可以谈。这样简直都，就是说你如果懂真理的呀，这简直都把大般若经的核心意说出来了。大般若经核心意是什么呀？佛八个字儿，诸所有法无非假名。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诸就是所有，所有所有的法，一切法无非假名，没有不是假名的。什么叫假名？就是没那个东西，你给它假安了一个名字，说这个东西就叫这个吧。就是说世界上这一切法呀，都是我们人给安立的假名，说有人有山有河，都是我们人想象的一种东西，你永远找不到它的自信，只有假名，没真东西。哎，只有假名没真东西。你看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为什么呀？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没有真东西，这就是没有自信，没有东西。然后说物理学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谈论什么，那就是假名嘛，就是说嘛，说话，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你设几个模型，我设几个模型，光说无非假名。所以啊，人要想找真理，那处处通真理。哎，老子庄子，上次我那个刚看到庄子的一句话，说庄子说呀，说古之人呐，这个其知有志，就是他有一个最高境界。呜呼志，说什么是他那个最高境界呢？他说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什么呢？有人以为啊，未识有物，未识有物者，就是从来没有物质这种东西。他说，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最人呐、最高境界了。尽矣，那就是这个尽善尽美，或者说就把一切真理都包含在里头了。哎，把真理说完了，不可以加矣。就是你再不能往里头说我又发现个真理，我又还加点东西，最高了，说完了。什么真理啊？什么境界啊？未识有物，从来没有过物质这种东西。说如果是从来没有过物质这种东西，你想这个人是什么境界啊？这就是只有心嘛，只有他的认识嘛。然后其次说，次一等的人的境界是什么呢？他以为有物，但是呢就是没有风，就是那个封建的封，封疆封吏的封，就是界限的意思。就是次一等境界的人呢，他以为有物质，但是他认为这个物质啊，你不能画界限，不能画边界，不能去分别。分别就是画边界嘛，你分别就是至少要分别成二，你一分二就在中间得画个边界嘛。哎，你比如说物质，物质分什么呢？画个二，画个三吧，液体、这个气体、固体，哎，物质画了两条界，是吧？三大块。这个第二等境界的人，他认为物质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但是他说这个物质啊，你一画界就错。为什么呀？划界是你对物质的看法，你认为物质可以分三份，那人家那个人说你错了，这分两份就行了，不用三份。哎，那个人说不行，那得分，现在科学家说得分62份，说现在的物质世界啊，是由62种基本粒子组成了这个世界，这是现在科学的最新科学，这种科学啊都存在不了几十年，很快就这个推翻那个，这个现在也不是所有人承认的，这只是说好像人数多一点承认这个。哎，他说你画的这个界呀，就是你自己的妄想，自己找麻烦。哎，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不能起分别，这有点像老子。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生万物哈。但是那个生万物的那个道，他说呀，你不可知。哎，为什么呀？它无形，它不可说。道可道，非常道。你道出来的、说出来的那个道，我们开始讨论了道是什么。这个说出来的道，它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长存的那个道了。哎，他承认有一个客体，但是呢，他说客体啊，你不能起分别，分别就错。这有点这个境界，这还算，这境界也不简单了。现在只不过你比如说我们人说客体是物质，佛说客体是什么呀？心。世界上只有客体就是存在心嘛。哎，但是呢你现在说客体是物质，科学实验证明错了。你说有62种粒子，这是真实存在，结果现在粒子一打呢，没了，变没了。所以呢，现代科学试验推翻了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一个叫基本结论吧。我们科学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石上的，把这个科学的基石给打碎了，所以现在科学就乱套了。佛说呢，这个世界唯有心，有心就能升起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感觉，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万法，跟这个世界上任何现象都符合，没有跟它不符合的。这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论。你看世界上提出什么理论呢，后边都推翻推翻推翻。佛2500年前就这么说了，到现在越发展越怎么样啊，接近它，越来证明它。就跟我说量子力学的两句话简直就是把般若经的那个意思说出来了。哎，诸所有法无非假名。那个波尔就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只能告诉你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哎，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只有我们的妄想。那个我昨天看一个材料说，现在好多非洲部落呀，他们那个数字啊，只有一二多三个数字。就是你要说我给你一个东西，他知道这是一个，你说我给两个他也能数清，三个跟四个都叫多。哎，就是你说你比如说他说他有四个孩子吧，你就说你有几个孩子呀，他就说我有很多孩子。哎，他就那个数就到三以上就都归为多。欧洲啊在什么时候才这个认识到万，就是原来啊他能数到几百几千，哎，他还没用过万。什么时候啊，我昨天看一个材料是阿基米德突破的万。他突破万的时候啊，在他前边几百年啊，释迦牟尼佛已经说了什么呢，叫三千大千世界无数劫阿僧祇劫，就是印度的那个叫60个数位，哎，都出来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乘起来9个0是10亿，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10亿个我们这样的小世界组成的。但是这样的娑婆世界，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又有无数，那数字多大？我上次说过那个阿僧祇劫，他的第52位阿僧祇劫数是多大呀？是那个1个1后边51个0，他已经有无数概念了。哎，已经到60，数位都到60位了。可是那个欧洲那个到几百年，佛陀几百年之后才建立万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智慧啊一比啊，你再一个就是佛法特别特殊的佛法，佛说出来的呀从来不变。哎，就是佛他一证悟见到一切真实之后啊，他说这个照着真实说，说什么就是什么，从来不变。没有说佛那个成佛了30岁的时候说了一个法，到40岁佛又说，哎，这个我30岁的时候说的不对，我改一下，一直到80没那，他都是照着真实说的。哎，这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理论。你看我们科学我们现在相信科学，你怎么相信啊？他说我们呢永远 达不到真理。他说我们只能无限的去接近真理，所以我们呢老在修改，老在那个根据新的现象、新的实验、新的现实、新的发现来修改我们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永远是错的，他不可能找到那个叫绝对真理，不可能有就是百分之百的对的，没有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就是学佛法呀、啊，这也是一个特点，这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学佛法呢，老想就是我理解了，我悟了，我悟出一个什么来，我创了一个什么，那都是不对的。就是说学佛法什么叫正确道路，你去学佛说，然后你不懂可以，你慢慢的我多懂一点多懂一点，老去越来越接近佛说，你的理解越来越跟佛经那个字啊那个意思啊越来越相合，相合度越来越大，这叫学佛。没有那个说你比佛还聪明，大家说现在好多人说佛学也在发展，没有那个对，所以这个人们都是那个误解，拿那个科学去想仿照说佛学也得发展。好像我们现在你只是换换语言，你现在用现代语言去说那个把古代语言的佛经呢给还是说人家的意思，你得照着人家那个说准了，那你就算学对了。所以我们呢就是你甭管学什么，你看现在我们说讲十二门论，我们就讲一段中论的开头，你也见识见识，中论跟十二门论说的意思完全一样。下边我们接着讲这个中论这一段啊。中论开头先来了一个立宗颂八部，这个在佛教里很有名，叫八部因缘。一说八部因缘谁都知道，不生亦不灭这样的因缘，这叫八部因缘。什么叫八部因缘？就是不生不灭的因缘，也就是说这个因缘是从来没生起来过，是无生法。你看他这个一对一对的，这就叫二。有一有多，有生有灭，这叫二。佛法是无二法门，就是指的你用语言说出来的肯定都是错。把你的分别都断掉，佛菩萨从初地菩萨证到的智就叫无分别智。你一分别就错了，说无分别叫什么智啊？叫限量智，不用分别，就好像我们人现在的五个限量，眼睛一睁开不用分别，一切颜色顿现眼前，这就叫限量，看得清清楚楚。你一睡醒，耳朵里头所有声音顿现耳朵里头，清清楚楚，不用你分别，就限量现在你的面前，这叫真实的智。但是呢，我们现在在梦里的人呢，现的是假象，你要认识到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的是什么呀？现的是颜色。注意这句话很重要，有人说我看见真相了，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别忘了这个。一个人一套颜色，我们跟牛看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牛羊马他们看的颜色是灰白黑白色，黑白电视，我们是彩色电视。我们别叫你这彩色才是三种彩色，叫红黄蓝三种颜色组合的。人家那个什么蜜蜂啊小鸟啊，人家还有十二种颜色的。你再还有天人可能千百种颜色，是吧？我就说有人做梦梦见这个一些颜色说不出来，比如说梦见佛了，佛放的光啊，他说你说说什么样啊，他说说不出来。为什么呀？他说出来他得用我们这三种颜色来描写，那个呢他用这三种颜色他描写不出来。所以啊，一个人一套颜色，所以你呢虽然是现量，但是见的呢是你自己的妄想，自己种子生起来的妄想，不是客观存在的真相。分清楚这个。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想象佛菩萨的限量值。哎，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梦一没有，所有众生心顿现眼前。所以为什么说如来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不可能说你的心一现在面前他看见这个了看不见那个，或者说你光看见你人道了看不见你天道的种子，他因为心在那，他一看他就顿现眼都在他面前。你一个小时前的记忆，昨天的记忆，前天的记忆，上辈子的记忆，多少辈子的记忆都在他面前摆着。所以说你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限量一下都见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相信中论一开始说的这个八部因缘呀，就是说凡夫梦中所见的因缘实际上是从来没生起来过，从来没灭过，从来没来过，也从来没走过。哎，你来了一个人，你说来了一个人，好，上当了，你把梦当真实了，这就错。不来亦不出，来了一个人，你说没来，就跟那个如来，如来为什么叫如来啊？哎，说那个印度那个王子啊，成佛了，给我们讲佛法，这不是来了吗？如来，好像是来了，就跟来了似的。跟来了一样，好像来了，如来如来也可以译成如去，是吧？哎，好像走了，实际上没来，那是什么呀？在我们梦中的一个化现，就好像刚才说亲人给你托梦，哎，这个，有的人不是托梦，我见那种例子多了，就是，也有人是在梦中，也有人就是在清醒状态。就是亲人去世了哈，他突然在梦中就那个亲人就来到他面前说那个谁谁谁我走了跟你告别一下，然后就走了。我们单位有一个呀，应该也是这个梦不梦他自己说不太清楚，我们在大巴上要去旅游，他坐在最后一排，他在那迷迷糊糊的打盹，突然看见他姑姑从后门啊上来站他面前说那个谁谁谁我走了我跟你告别一下，哎，然后又下车去了。后来他觉得不对，这个状态应该还是梦中哈。他后来他才觉得不对，他说这车开这么高速路上开这么快，他怎么能从后门上来呢？结果他这还没想明白了，家里就来电话了，哎，说他姑姑走了。这就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他入你的梦，你的心感应到他的心的那个意思，他就是想来跟你告别来了，结果他一产生这个想法呢，你一感觉到这个想法，他就是他这个想法在你的那个，你感觉到他这个心的变化的时候，这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你的梦里呢，会显现成一个他来跟你告别的一个妄象。哎，你把这个当真了，那就错了。所以，释迦佛的化身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哎，释迦佛一看众生心啊，印度这一群众生修得不错，哎，我可以去给他们说法了。他就入他们的梦，是吧？我就化现一个王子啊，这个给他们说了那么一段说法。所以他并不是你看到的，没有看到真的如来。哎，说他来了，来到你梦里了，梦里都是空，他来什么呀？哎，来了一个假象，来了一个化身，来了一个影像，入你的梦，给你这个，这就是佛《金刚经》跟我们说的，我们度众生啊，也照佛这样度。你看佛入我们的梦，是度众生吧？度了不少。哎，实际上呢，他说一个众生也没度，为什么呀？那个梦里头都是假的，实际度的是什么呢？是那些众生的心，实际度的是那些众。你虽然那个阿难，他阿难不存在，释迦佛也不存在啊，他给他当侍者，听了好多的法，但是他这个妄相里头听到的佛法，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佛法的思想就会怎么样啊？ 在他的真心里留下记忆。在那些梦中众生的做梦的那个心里就会留下记忆，这个就是真实存在了。他的心是真实存在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结果呢，他的法身种子就增加了。我们说增加够 10%， 你就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真正的修行。所以呢，既是一个众生也没度梦中，但是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度众生，还要去学佛法，还要去弘扬佛法。因为你这个度众生的过程、学佛法的过程、弘扬佛法的过程都会留下真实的记忆，都会增加你的法身种子。目的不是度众生，目的是通过度众生来修自己的心。哎，须菩提在《金刚经》问的是云何降伏其心，哎，我怎么把这个心调理好。佛说你就去度众生，你度的时候你记住实际上一个众生也没度，行了，你就这么度。你说我梦中度众生，哎，我帮他帮了，我也是空对空，是吧？因为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嘛。好，你就做这如梦观，行了，你既赔了福德，你又见了真实的修行功德。为什么呀？你留下了真实的空性正见的记忆，佛法正见的记忆，般若的大智慧，就是一个一切法空嘛。你的般若智慧就增长了，哎，你离醒又近了，你的法身又增加了新的这个种子。所以你看，我们就学这个中论的第一个颂的呀，说佛说，哎，这样的因缘，不生不灭的因缘，好，最高理论，你就这个意思说啊，因缘是不生不灭的，就这个熏进去，这就是佛法种子。这个种子啊，是破坏你梦的。这个种子啊，它不是帮，因为他说因缘没有，这是假的，这是梦。这种想法是清醒意识，它是破坏梦的，它不帮助升起梦。你这种种子熏得多了，自然就醒。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极其简单，说怎么醒，你就在梦里熏习清醒意识，你就说这是梦，这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凡是你怀疑这个梦的这些想法全是破坏梦的，你这梦啊就很难再牢牢靠靠的做下去了。这就是破这个梦，从这个梦醒来的已经开始了这个路程。我们还接着那个刚才说，青木菩萨解释这个八部缘起，也叫八部缘起，也叫八部因缘，解释这个第一颂的这个话啊。他说呀，我们还看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两句，说佛先给小乘讲啊有十二因缘，然后给大乘讲没有十二因缘，为什么？就是因为小乘来的时候呢，都是带着这些观点来的。有人言万物从大自在天生，哎，因为那个你修行人才来找佛呀，佛这是最高的修行境界，你要连修行都不修，有的人说那人不是修行人，就普通老百姓就找佛来了，他前生那都是大善根，他修他才能见到佛，他才能听到佛法，那都是大修行人。所以这些修行人来的时候呢，佛没成佛的时候啊，印度没有佛法，全是外道，包括舍利弗、目犍连，是不是都是外道啊？都是跟，包括佛在没成佛之前，那个宋他跟谁学呀？他也是跟外道学，是吧？这个跟他说，我告诉你怎么涅槃，他学了之后他觉得不对，这个没涅槃，他又去找老师，那个老师说你这样就涅槃了，他学了不对，到最后俩老师就教到他非想非非想定哈，说你入涅槃了，你就是已经醒了，没轮回了。佛觉得不对，又到那个菩提树下苦行六年。他也是，当然这是示现了，就是说在佛没成佛之前，世上没佛法，都是外道，都是这些观点就到的。 有的说从这个，你看这甭管什么为纽天什么，这都是大神，有的这个各种吧，从这儿生从这儿生，还有说从自然生，就是无因生，就是他说你不要问世界从哪儿生，哎，自然就有一个世界，这叫无因生。有言从微尘生，我们科学家现在就是这个外道，你出不了说啊，我科学家多先进呐，现在发现夸克啊，发现那就是新起个名是吧，实际上就是极微嘛，是吧，就是基本粒子嘛，就是那个说东西分分分，最后肯定有一个不能再分的粒子，基本粒子就是微尘，就是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可笑到什么程度，当年佛就跟他说了，说你这个微尘呐，这个定义就是一个病句，就是一个自相矛盾，就是一个悖论，就是一个胡话。你看他什么叫极微啊，什么叫微尘啊，什么叫基本粒子啊，我们现在基本粒子的定义就是物质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单位，是吧，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单位。你想一下，你那个物质是有体积的吧，它等于就是说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体积，这个话是说不通的。体积永远是可分的，你体积就得有长宽高，对不对啊，长就得有长度，你有长度是不是就能分一半，是不是啊，你分了一半之后那一半还有长度，对不对啊，因为它是长度的一半，它肯定还有长度，你还可以分。所以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可分的体积，这个定义就是不成立的。你就别信这种胡话，你就去追真实就行了。好，我们现在全世界最聪明大脑就在相信这个胡话，就相信有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还以为找着了，实际上都是他们猜的，都是他们造的模型，谁也没见过，还信这个东西，多可笑，定义都不成立，整天在那还找那个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多可笑啊！你怎么可能有长有宽有高它不能再分呢，这种东西不可能存在，哎，不可再分的只有什么不可再分呢，零空不可再分，没东西不可再分，只要你有东西它就能一半一半的分下去。所以啊，这个外道啊，这是怎么说啊，佛法呀，早就给你把真理说得清清楚楚，人们就不学，啥那就是费那劲儿吧，你看这科学发展了，从原子论从古希腊那公元前五六世纪就提出来了，到现在还是这水平，还在这找了这两三千年了，找着吗，还没找着。他也不想一想，你都找了两三千年了都找不到的东西，会不会错了呀，他人的愚痴就是他没有那个智慧的想法，就蒙在这里头，哎，就蒙在这里头，就不想。现在量子物理的试验，科学试验证明了，说你认为客观存在一个粒子啊，不成立，试验摆在面前了呢，我们都不承认。你说这个我们这个叫邪见的力量有多大，把爱因斯坦那么聪明一个老头子，最后弄的是老朋友都骂他，说爱因斯坦我都替你脸红啊，你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当年否认你相对论的那些老顽固的立场上了。当年他是一个小青年提出来相对论，那帮老科学家否定他，说你现在就变成那个老顽固了，年轻人现在把新实验做出来了，你就老顽固，你就是变成了当年否定你的人的那个立场啊，让人家骂，那他也转不过弯来，为什么呀，这就叫什么呀，你那个 老了呀，他这个思想就顽固了，就变不了，因为他一辈子认为这个客观存在物质这是真理，他就不，你必须那个年轻的，他刚一学，他接受新的，他老的不顽固，所以他能创新。所以科学家呀，在这就是打了一个乱打仗，哎，让他们就是打去吧。注意下边说啊，佛为什么对小乘说那个有十二因缘呢？就是为了先破这些叫这个邪见，哎，有说无因生，有说这个一个永恒的上帝、永恒的大自在天、大梵天，他们造世界，这是不讲理的，哎，这个不讲理在哪儿呢？就是说起来啊，都非常好破，说世界原来不存在，比如说大梵天造世界。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啊，任何事物都是有因的，是吧？连整个世界都是有因的。这个世界是什么造出来的？造世界的因是什么？是那个大神，哎，大梵天。好了，他说大梵天没因。就是说讲因果呢，讲自己不讲因果了。你要问他说大梵天谁造的呀？没了。那是最高的神，至高的神，没人造他。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东西造这个大梵天呢，这个大梵天又不是最高的了，不是最大的了，因为还有能造他的，是吧？那个本事比他大，那他肯定信那个造大梵天的那个了，是不是啊？哎，他信他妈，他不信这儿子，所以他不能有妈。就是自己讲因果，哎，自己不讲因果了，你这哪能成立呢？这里不讲因果就是不讲道理了，讲理不讲理了，你是讲理还是不讲理？你要不讲理，就干脆跟那个说自然生，我就是没因，哎，你就这个啊，你什么修行啊，你就胡闹就行，哎，因为这都没道理，哎，人家就这个还人家自己统一，对吧？人家就是一切无因生，哎，都没道理，人家不讲道理。你又说自己讲道理，自己又讲着讲着不讲了，因啊，大梵天没因了，你说你算是，就是自相矛盾这些，所以先把这些很明显的这个叫邪见先给它破了，所以佛对小乘啊先说有十二因缘。只有因缘法，没有自然生的，没有那个无因生的，也没有那个就是一个大神，我不变的法生一切法，没有这些。哎，先为了破这些邪见，种种说我所，这还是邪见，不知正法。佛欲断如是等诸邪见，令知佛法故，他先对小乘说十二因缘。所以你看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为了破那个执着有无为法，执着在梦中有无为法，有不变的法，有永恒的真理，哎，执着这个的，为了破这个无为法，说只有有为法，这是破外道的邪见，所以佛说有十二因缘。然后这里头还破了一个什么无为法呢？就是我。在很多外道里头啊，这个灵魂是一个什么定义呢？叫永远不变，不死不变，火烧不死，水淹不死，刀砍不死，就是它永远不变，它永远不死，哎，这也是无为法，不变嘛。我们说无为法就是不变的法，认为这个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个不变的法，无为法，哎，所以这也包括你看前边说有我所，这儿呢广破了那个我，没破那个我所小乘，因为我所见我所闻他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十二因缘客观存在里头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我，因为十二因缘会变，这就承认它存在，不变的全破掉了，不管是造世界的上帝还是你自己的灵魂，哎，不死不变的这个东西无为法全给破掉了，梦中没有无为法。我们现在呢，佛给我们在梦中安立一个假说的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真理。佛说真理不变，这个我们相信。 但是呢，佛说那些人说的不是真理，说有灵魂，有一个造世界的创世主，这不是真理。所以呢，这个你看他也是乱七八糟，大家说这个造的那个造的，什么都是自己广一说。哎，给小乘说十二因缘有为法，是为了破那些无为法的邪见。好，给他一说，你身体啊，这就是个业报显现啊，里头没有一个我。他把我执一放下呢，哎，真的八风吹不动，证了阿罗汉。然后呢，我们说就是人的这个欲望啊，他就没有烦恼了，他就觉得这个分别是烦恼了。现在我们整天这着急上火，我们觉得是烦恼，所以我们现在起来之后说我得做饭，我得走路，我们觉得不是烦恼。你到没有那个八风吹不动了，没有那些烦恼之后啊，你就会觉得分别就是烦恼啊。起来你得起床，你得这个走路，你得托钵，你得修行，得持戒，这很麻烦。哎，所以呢，人们就会问佛说，这分别的这法有没有啊？佛就又为已习行，就是已经修行啊，这个已经这个达到相当程度的，有大心，就是能够发这个，就是说我求真了，我求真理了，不是光求断烦恼了。堪受身法者，哎，以大乘法说因缘相。好，告诉他说，人没有，法也没有。这就是大乘法说的因缘相。大乘法怎么说因缘相呢？所谓一切法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等，毕竟空无所有。哎，佛在所有般若经里头就是讲这一个道理，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这是那个我说即是无，这是那个龙树的话，实际上这就是佛的话。哎，就是佛的话。佛就是说，因缘法都是，一切因缘法都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的，毕竟空无所有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我们梦中的一个幻象。下边呢，他引般若经佛说的话来证明佛说的是这个意思。如般若波罗蜜中说，这就是经名。哎，般若经中说，佛告须菩提，菩萨坐道场时，菩萨在那修行入定的时候，观十二因缘，菩萨一看呢，十二因缘就是这个生死轮回了，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什么叫如虚空不可尽？佛在入定行深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一看十二因缘啊，无名什么一直到老死，一看怎么样，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一看十二因缘的如虚空，没有十二因缘，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没十二因缘，如虚空不可尽。不可尽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虚空啊，不可尽，不是说我十二因缘空了两个因缘，远一点的因缘不空了。如虚空不可尽，就是虚空广大，把一切法全空了。虚空就是一切全是空，没有不空的。这是般若经佛的话，用佛语来证明的。佛说的大乘因缘法就是根本没生出来过的，证明八部缘起八部因缘是对的。就是佛说的这个因缘法从来没生过，这是最高的理论。哎，然后后边一段跟我们呢很有关系。我们看啊，佛灭度后，佛是公元前六世纪啊，后五百岁相法中，佛灭度后先有一个五百岁，是什么呀？是正法，正法五百年。然后后边又有五百岁，就是什么呢？相法。这个佛在经中啊有几种说法，你比如说他也说过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哎，末法一万年。后来也说过正法五百年，说怎么会有一千呢？ 在那个因为女众出家，所以呢缩短了五百年，所以正法呢便又说五百年。佛也说过正法五百年，相法五百年，也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这儿取得着说佛呀说过后五百岁相法是五百年。说为什么佛一会儿五百一会儿一千呢？这个呀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说到五百年嘎巴没正法了，全是相法了，不是这样。嘿，他是因为越修行的不好的人呢，见佛的因缘差，就见佛这个越远，所以呢佛法就越走样，那是一个过渡过程，是众生一众生根性决定的。哎，最后就没佛法了，因为没人信佛了。哎，所以这个呀就是个大概数，我们要有这个概念。你一读佛经说五百商人啊，什么那个呀，我说过印度人呐，他重精神不重物质，他那个修行啊对那个具体说搞那么精确他认为没意义，所以他那个印度人就是大概这样。一二三四呢是一二三四，然后多了说来了一群人他就说什么呀五百，来了五百商人，然后说多的呀不是一群，好多群数不清，他就八万四千，他经常用的数是这几个数。有一群就五百，再多了就八万四千，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一说就是什么上九天什么，他也实际上并不是说天就是九重哈，他就是九是最大的数字，上九天那就是最高的天，就跟中国人这个习惯一样。但是中国人呢这个比较实际，就是不像印度人呢光注意自己修行，中国人呢就搞得比较确切。所以这个这说呀，佛灭度后后五百岁相法，就五百年相法当中啊，注意人根转顿，身着诸法。顿在哪儿啊？他对这个梦中法是真实的这个执着怎么样啊？比较深，身着诸法，求十二因缘、五因、十二入、十八界等决定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那说。这十二因缘我要搞得确确切切，无名就是有无名，行就是有行啊，这个名色什么决定相，就是这个就是真实存在的，这叫决定相，这个不能变，这叫决定相。佛说有五蕴，那就是有五蕴。所以从小乘来了学大乘的呀不好改着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佛说的，佛告诉他们说有十二因缘，所以呢他求十二因缘决定相，五因就是五蕴。那个一开始一因，后来法师觉得这个字儿用的不好，后来改成蕴。蕴就是一堆，这个比较好。十二入就是后来有的人说这个入也不好，后来改成处。就是十二处。什么十二处啊？六根六尘。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有六根。然后外边呢有六尘。一结合。这个世界上就是六根六尘，没别的东西。十二入。十八界。十八界又加上什么呢？在十二入的基础上加上什么呢？我们的六根跟六尘一处升起六种认识。加了六十。这样十八界。实际上还是五蕴。还是十二因缘。都是那点东西，都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东西。这些人呢人顿了，这就求决定相，就认为五蕴是确实存在的。不知佛意，但着文字。他呢就学大乘的时候看不懂了，佛怎么说因缘没有啊，不知道佛什么意思。但着文字，但是呢他又在学般若经，他说一看，这个佛怎么说十二因缘不生不灭，如虚空不可尽呢，他又这个执着这个文字。闻大乘法中说毕竟空，什么叫毕竟空？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头有准确的解释，叫无有疑余名毕竟空，就是你空的呀一点都不剩下，完全彻底干净全部的空，这叫毕竟空。 这个人呢一看佛说的般若经里头呢说一切法毕竟空，懵了，不知何因缘故空。我们现在这人是不是这样啊？这就是说我们相法的人就开始看不懂了，就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了，我们这末法根性更差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什么呀，不知道，不知何因缘故空，不知道佛为什么非说因缘没有，既生疑见，就在这儿琢磨起来了，怀疑了。生什么怀疑呢？若都毕竟空，云何分别有罪夫报应的？他说这不能都空吧，要是这都空了，那怎么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不就没有了吗？这个迷糊了，想不通这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就直接把这个讲到这儿，就把答案拿出来。梦中法都是空啊，但是那个因缘果报怎么样啊，还是真实存在的。它不存在在这一切毕竟空的法里头，它存在在哪儿呢？唯在一心，都存在你心里头。比如说你在这儿跟一个人，你对他发火，给他骂了一顿，揍了一顿啊，挺痛快，回来了。实际上呢，没你没他，也没有打骂的这回事儿，这都是梦中的，都是空。有什么呢？有整个你骂他打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心里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被你骂被你打还嘴还不过来，打也打不过你的那个人，整个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不是真实存在，也是一场梦。但是在他心里头，整个被打被骂的这个委屈仇恨这个痛苦的过程全部怎么样也留下记忆，这是真正的因果，心是真正的因果。到你如果没从梦中醒来，下一生你们俩缘分深啊，又碰到一块儿了，碰到一块儿你就觉得咱俩又不认识，你怎么见了我你就找我茬，你就要骂我，就平白无故就揍我一顿。现在你看这新闻是不是有这种事儿啊？那马路上碰上有的那个就没道理，哎，他也没道理，看着他就不顺眼，就想骂他啊，骂一通，说这个因果这是怎么来的呀？就是那个心里的记忆起的作用。你这一生见他，这个印象都留下了。下一生虽然你们身份都变了，但是他见了你啊，他那个记忆就起作用了。他见了你就讨厌，见了你就别扭，见了你就无法忍受。因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我就想揍你一顿，我都想把你揍死。哎，他那个种子就起作用了。跟那个反过来一样，为什么你谈朋友见了他就喜欢，见别人为什么不喜欢呢？心里的记忆起作用。哎，都有因缘，没有道理的事儿。所以那个为什么别人算卦的现在算卦都不行了，都蒙人，原来有高手的时候他能都给你算出来，是吧？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哎，那个我看那个有的人那个信佛就是这么入门的，一个算卦的给他算啊，说你谈朋友啊是第四个朋友成，前三个都不成。他说这还能算出来啊？他说我就非头一个就成，结果头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不成，那把他气的，第三个都开始房子都买了都开始装修了，最后也不成，还就是第四个。哎，第四个没多少道理，很快刚见面就很快就成了。为什么？因为前生的记忆起作用，因缘在那儿，你没那个因缘你连见都见不着。所以啊，梦里的都是毕竟空，但是呢这个因果报应怎么样啊？丝毫不差。因为真正的因缘在你的心里。 真正的因缘在你心里，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因缘也就改变了。你比如说你见了这人特讨厌，但是你学佛了，你就想骂他，你何必啊，学佛了，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你骂他自己造口业是吧，我不骂了，你改变心了，因果报应也改变了，你自己也不生气了，你自己也不上火了，然后呢别人也不挨揍了，不挨骂了，你也修调伏自己的心了，你慢慢你从梦中醒来了，修行什么都在一心。所以啊，这些人呢不懂这些道理，所以就说啊，这都是假的，那没因果报应了啊，就跟有人说，那我杀谁都行了啊，因为这都是假的嘛。你不知道你杀谁是杀了也没杀，但是呢你起的这个杀人的这个所有起心动念都怎么样啊，留下记忆。被杀的人也不存在，但是他的心里对你这个全部也都有记忆。不光是被杀的有记忆，旁边看着的人说我杀那我就杀他，没人看见，多少众生能看见啊，多少天神多少鬼道众生全看着了，那天眼全看着了，所以你以为好像不知道，那些人都有记忆，那些人一看这个人啊是杀人犯，你想他再一生你虽然没杀他，但是他一见了你他就对你这人怎么样有点儿警惕，他因为有记忆，他就对你就不信任，所以这个呀，一切因果一点都不差的，你不要认为说啊，我这样没这里头空就没有记忆了，所以这些人不懂这个，注意看啊，说这样你这里头要不是真的了，如是则无是地第一义地，也就没有这个佛说的二地了，取是空相而起贪着，就是这个人呢就取这个事也是这取这样的空相而起贪着，就是什么样的空相呢，就是他说的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这里头啊五蕴是有，佛说的那空啊应该不是空的五蕴，是空的这个别的东西，我们现在流行空说是空什么呢，说佛说五蕴空啊，不是说五蕴没有，五蕴有，那个佛说的那个空是空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的五蕴，叫永远不变的自性，把佛说的空的那个东西啊给架空了，给狭义化了，你什么时候认为有一个永远不变的五蕴啊，你什么时候认为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五蕴，你什么时候认为有啊，空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佛给小乘一开始空的那个东西，说我们这个梦里头有无为法，有不变的东西啊，变成那么了，承认跟小乘一样承认十二因缘有，他就取这样的空相而且贪着，贪着什么呢，贪着五蕴有。请问你把般若经学成空不是没有，五蕴是有，十二因缘是有的话，你还学什么佛法呀，你没学佛法的时候你就说五蕴有，十二是处十二十八界有，是不是啊，你这世界就我所都有，你学了还是有，那等于你学什么，没学就没佛法了，你这一颠倒，所以呢于毕竟空中生种种过，就是于般若经本来说的是毕竟空，彻底空，你于这个佛说的这个般若经的毕竟空当中呢生了种种的过失，种种的错误的理论，就是我们现在给把这个毕竟空颠倒成有，我们现在你看一般讲般若经都是说啊，五蕴有，十八界有，苦集灭道有，十二因缘有啊，不说无无明了，都是有无明，为什么呀，理解不了为什么说空，结果呢把毕竟空讲成不空了，生种种过，龙树菩萨为是等故，是还是这，为这等人，就是这个不懂佛为什么说空，把空给颠倒成有的，为这等人故造此中论。龙树造中论干什么呀， 就是有他知道到相法的时候啊，这个人一转动啊，就看不懂佛为什么说空了，就会说这不能是空吧，这空了这就没因果报应了，所以必须得有，哎，把空变成有了。就为这种人，龙树造中论呐、啊，给他说佛说的就是因缘是不生不灭的。好，我们今天课就讲到这儿，我们来回向啊。